好，那我们就开始好了。所以，先这个问一下，这个尼托生有没有人好像没听过这个名字的？有人没听过？OK，怎么讲？就是这个是尼托生是在中国教会历史上应该算赫赫有名的一个人物。那这个你要说中国。这个基督徒里面，对吧？有世界影响的，可能就是除了尼托生，可能就是唐崇荣。OK，所以尼托生是不光在华人的基督徒里面有巨大的影响，甚至是连这个西方的基督徒里面，因为他的讲道、他的写作，他是可以用英文的，所以他从小是在一个这个教会学校长大的，所以他的英语非常好。所以他是一个具有巨大影响力的人物。那，所以我们今天就想跟大家分享这个尼托生的故事。好，所以呢，这个，看一下。好，那尼托生是这个1903年到1972年，所以其实也就70岁左右，对吧？就在这个世上的日子。那1903年的话，正好是那个时候是这个义和团运动的时候，所以你如果说这个中国基督教会，有的时候他们说三巨人呐、这个最杰出的这个领袖人物里面，那三个其实都是在那个年代出生的，像王明道、宋尚杰、尼托生都是在1900年、1901年、1903年这个义和团运动的那个时代出生的。OK。那尼托生是在福建出生的。那他当时他的父亲是在这广东汕头做这个海关的官员。那尼托生是家里面的长子，所以他的籍贯是在福州，但是那个时候他其实是生在这个汕头那一边。那尼家是福州最早的基督教家庭之一，你知道他的祖父是教会的牧师，OK，所以他是一个等于是。一个教会家庭长，这一个基督教家庭长大的，那他的妈妈很有意思，他妈妈生了2个孩子都是女儿，所以就被婆婆看不起，因为你知道福建人其实这个重男轻女也是蛮严重的，有的时候，所以他妈妈就生了2个孩子都是女儿，那结果就是这个婆婆就很不高兴，你知道，就是说你这个肚子这么不争气，然后就常常给她一脸色看，所以等到她第三次怀孕的时候。他就向神祷告，然后他就仿效，你知道当年撒母耳的母亲就是哈拿，他就仿效哈拿的祷告，他就说：“我如果生个男孩的话，我愿意将他一生献给你。”然后他就生下尼托生。那尼托生也真的是一生是为主工作的。OK，那生完尼托生以后，他一连生了5个儿子。OK，跟这个哈拿很像。对，那这个所以他是03年出生的，然后1916年的时候，他在这个福州最著名的这个三一学校汉英书院那接受这个西式教育，所以他从小其实是在这个英语环境当中长大的，这个学的东西，而且就是那个学校是一个8年制的学校，然后他是中学6年，然后再加上大学一年级、二年级，所以一共是8年，所有的学科主要学科都是用英语教学的。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后来尼托生甚至到西方去，他是用英文跟大家讲的，然后他讲的东西，人家把它记录下来就出书，你知道？那尼托生，而且在这个学校里面是名列前茅的优等生，OK，他基本上每次考试都是第一名。那他是一个怎么讲，绝顶聪明的一个孩子，OK。那我是怀疑他是有 graphic memory，就是说他看到的东西他可以过目不忘。就是很神奇的，就是当年是他们在，就是他在上海，后来在上海牧会嘛，所以他们从他这个静安寺这个地方，然后坐这个电车到这个外滩，那个上海有一条这个有个线路的，所以他就坐从静安寺坐到外滩，然后坐完之后，他可以沿路的每一家商店，他可以一个讲出来，就是一个 graphic memory，你知道，然后他读过的书的话，找到任何一页。他都可以跟你讲，他基本上可以背里面的东西，所以就是绝顶聪明的一个人。OK，然后呢，就这个1919年就五四运动开始了，那结果他就 领导学运，你知道，就是带领大家要这个停课啦，然后发传单啦，结果就被校方就是勒令停学一年，OK，就不让他再上学了。所以，那在这个停学一年的这个过程当中，就发生很多的事情。那个时候有一个这个传道人，是一个女传道人，叫做于慈度。那在1920年的时候，于慈度就到了福建这边。结果他妈妈虽然生他的时候就是好像哈拿这样的祷告，但是生完之后，这个你知道，人常常是这样，就是你跟神祷告，然后神答应你了，你就觉得啊，这个就又回到原来的样子。所以他妈妈其实是一个不冷不热的基督徒，你知道。结果没想到，就在于慈度的这个布道会上被深深的这个激励了。OK，所以回来以后，他就妈妈就完全改变，就是本来他妈妈很喜欢打麻将的。OK，然后就他就改掉了打麻将的这个爱好。然后你知道妈妈有的时候会就是责骂他们，而且有的时候会冤枉他，然后也从来不跟他道歉。结果这个这次回来之后，他妈妈就主动向家人就是道歉，说不应该发脾气。然后认罪悔改，请家人这个原谅他，结果就让尼托生非常的惊讶，就是说哇，这个妈妈怎么改变得这么厉害？所以我也要去听听这个于慈度到底讲的是什么。所以他就好奇，他就去听那个于慈度的这个讲道，结果听了之后，他就非常非常受感动，所以他就那个时候开始，他就接受福音，然后是整夜的认罪悔改，然后他就立志，他说我要终身奉献。OK。所以等到他不是停学一年嘛，等到他复学之后，结果他的心里的这个火热就是一直烧，一直烧。所以他班上大概有70个同学，他就把每一个人的名字记在他的这个祷告单上，就是为每一个他的同学祷告。那等到他们毕业的时候，69个信徒，OK，就是非常厉害那个时候。所以，那后面的几年的话，对了，他的这个尼托生，他原来叫尼素祖，OK，他们家的孩子都是这个尼洪祖什么什么祖，然后他叫尼素祖，但是他在这个布道会之后，他就改名叫做尼托生，叫 Watchman Nee，就是英文名字也改掉了，叫 Watchman，Watchman 就是敲更人，就是打更的人，这个陀生就是陀就是敲更的意思嘛，所以尼托生就是。我要做神的守望者的意思，就是 Watchman Nee，所以跟中文名字是很配的，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他的英文功底和中文功底都是非常厉害的人。所以后面几年，他就一方面是刻苦读这个圣经，OK，另一方面就阅读大量的基督教的历史名著，OK，所以他读了很多的历史，这个基督教的这些的著作，OK，然后呢，他到这个。当时在这个乡间隐居的一个英国的女传教士叫做何寿恩，Margaret Barber，我不晓得为什么翻成何寿恩，就是没有一个字合得上。何寿恩也是相当有属灵深度的一个人，就是尼托生后来讲说他见过了那么多的基督徒，那何寿恩是他所见过在属灵里面深度最深的一个基督徒，你知道，所以。他就向这个何寿恩那边学习，所以他很多的这些属灵的经验都来源于他的阅读，他的老师这边。OK，所以好。然后呢，到了这个1921年的时候，他就开始跟当时的一个退休的海军军官叫做王载，OK，两个人就开始一起第一家的地方教会，就是当时的所谓的福州教会。那当时尼托生发现的问题就是，他看见有很多很多的宗派，长老会啊，这个浸信会啦，这改革宗啊，你要各种各样的，而且呢，就是当时的这些的宗派，他都不允许其他的宗派到你的教会来领圣餐的。就是说，你如果不是改革宗的话，你不能到我的改革宗教会来领圣餐；你不是长老会的话，你不要到我长老，你知道，所以就分门别类。那他就觉得这不符合圣经，他觉得这是分裂基督的身体。所以他就提出是说要脱离宗派，然后他提出的概念就是所谓的 local church，我们中文叫做地方教会。所以你听美国人讲 local church，就其实就是尼托生所建立的这个，前面有位置到前面来，后面我这个嗓音不够大，所以你不见得听得清楚。所以他就这个到这个这福州就开始这地所谓的他的想法叫做一地一会。那这个最后会讲这个其实是 不见得完全符合圣经，就是他的观念就是一个地方只能有一个教会。那你比如说 Boston，那 Boston 就应该只有一个教会。那问题就是说城市有大有小，对吧？那你这个一个乡村的地方，你说一地一会，这个可以接受。那你如果像 Boston，你说只有一个教会的话，不太现实了。所以，但是他那个时候的观念就是一个地方只能有一个教会，所以他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推行的。OK。然后到了1923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尼托生才只有20岁。OK，那当时王载就是从南京就请来一个女传道人，叫做李苑如。OK，开这个奋兴布道会。OK，那他们几十位这个青年基督徒，然后就身上穿着信耶稣得救的这种福音背心，哎，在这个福州城这个到处游行，然后吸引人家来参加布道会，然后在一个月里面这个。听这个道，然后受感动的差不多超过100人，所以他们就成立了当时的所谓的基督徒会堂。那李苑如后来不久以后也回到南京。那以后李苑如是成为尼托生非常重要的一个同工。OK，我们待会也会讲。OK，好。所以这个是1923年。那个时候到了1924年的时候，他其实就是两个等于是领袖人物就发生一些的冲突。因为王载的这个想法就是，他觉得要办这个复兴布道的工作，他要到全国各地去布道，所以他希望是说整个团队跟着他一起做这个奋兴会啊，做布道会的事情。然后呢，还有一件事情，他要去上海接受一个美国传教士的一个案例，成为牧师。因为你有了牧师，你才可以好像有一些的权柄，你可以说啊，我是牧师，我来传道，对吧？那尼托生就非常反对这个事情。那尼托生认为，他就觉得是说，工作的重点应该是建立地方教会。OK，你在这个地方应该好好牧会，不应该到处跑。而且呢，他认为这个教会的，他觉得教会有很多的问题。那其中的一个问题就是有特权阶层。OK，那什么是特权阶层？他觉得天主教里面的特权阶层就是神父。OK，那基督教里面的特权阶层就是牧师。OK，他觉得说不应该这样，我们弟兄姐妹之间应该是平等的。因为信徒皆祭司嘛，对吧？所以不需要有特权阶层，我们可以跟神直接沟通，我们不需要有一个中间人。OK，所以呢，所以你看，尼托生从来不叫牧师的，我们从来就是尼托生弟兄。OK，那王明道是叫先生，那宋尚杰是叫博士，那尼托生就是叫弟兄，这三个人都不用牧师的头衔的。OK，所以就因为这两个事情，就是说到底是一地一会，还是说到处去布道？可不可以安立牧师为这个事情就跟王载就发生分歧？那最后他就自己就离开了这个福州教会。OK，那这个福州教会这个旁边那个图对吧？这个就是现在的这个福州教会的这个现在的样子，现在改名叫做马场街基督教堂。OK，所以你如果是福州的，你可以去看看这个地方。这个当年就是尼托生他们创立的第一家的地方教会，就是基督徒会堂，就是这个地方。
去年前年有一个封了一个教会，是谁？
你说在福州？哦，是吧？这我倒不知道。对，但是这个是我网上找到的最近的照片，因为这个看上去还蛮新的，所以这个是现在的这个。那这个然后他就离开福州教会，离开福州教会，他就开始跑到这个马来西亚，跑到新加坡。OK，那在马来西亚跟新加坡就建立当时的地方教会，因为他到一地，他就讲他的这些理念嘛，觉得是说不应该有宗派，所以很多在宗派里的人就自己跑出来就成立这个地方教会，那个就是所谓的 local church，这样慢慢就出来，就离开了西方传教士的这些的这个的控制，应该是这样。好，然后在下面，然后到了这1926年的时候，他其实很年轻，才23岁嘛，那个时候。结果就发现有肺结核，OK，而且就好像是挺严重的，所以最严重的时候，据说当时的给他拍 X 光的这个西医，一个应该是英国人的一个医生，然后给他拍 X 光，拍完之后就说我不看你了，因为你这个病我医不好，你这个他就跟他讲就是说你这个肺的情况，OK。跟这张片子比，他说要比他严重。这个片子的人，他说 看完我之后2个星期以后就死掉了，所以你就想想看你的情况有多严重。所以他说我不愿意，就是骗你的钱，就说我收了你，我也医不好你，所以你就回去好了。可是你知道这个后来就发生这个神迹的事情。OK，好，所以他那个时候就得了这个肺结核，肺结核，然后他就跑到南京去养病，想休养一下，然后就在南京就碰见了这个李愿如，李愿如大家还记得对吧？就是。来奋兴会就是李愿如带领他们福州教会的这个奋兴会，所以就跑到李愿如那边。那李愿如其实比他年长，要差不多八九岁，1894年生的。那后来成为他非常得力的左膀右臂。OK，那李愿如也是很传奇，就是说他1894年出生的，然后等到他这个21岁的时候，他大概是在女子师范学院毕业。毕业以后，他就跑到南京的这个女子师范学校做校监。那当时的南京女子师范学校发生一个事情，就是，有一个叫蔡淑娟的，带领当时这个蔡淑娟是这个南京这个师范女子师范学校的一个音乐老师。那蔡淑娟也是在中国教会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有没有人知道她是谁？哎，对了，对，有一本书叫做《暗示之后》，那就是。就是蔡淑娟，就是暗示之后，对。那他当时蔡淑娟就在那边做音乐老师，结果就带了200多个学生中的72个信耶稣，那结果就引起家长的巨大反弹，就说我们把孩子送到你们学校来，怎么就都信耶稣，不要祖宗了？你知道当时中国人有这些的想法，所以家长就极力反对。然后呢，李愿如的这个工作就是请他去那边做校监，禁止传基督教。所以那个时候，他就是到这个女生宿舍里面去搜查，然后搜出圣经就烧掉，他就干这种事情。结果没想到干着干着，结果他自己也信主了，你知道？所以李愿如后来也是成为这个基督徒。OK，那他后来是尼托生在文字出版上面的一个很重要的同工，因为这个李愿如的文字功底非常非常深刻，甚至有被称为女状元，就是说。非常厉害的这样的一个童工，所以他后来是负责尼托生所有的这些书籍的出版，就是全是李愿如帮他校对、帮他出版的。OK，然后到1927年的时候，他就跑到这个无锡，他在无锡那边养病。OK，然后在养病的时候，他就写他的其实这是他唯一的他自己写的，那很多的东西是他讲到人家帮他整理，然后才出书的。但是《蜀灵人》是他自己就是写下来的。他为什么会写呢？他说：“因为他说我以为一个人要到年老的时候才可以写书。”他说那个时候他自己讲，他说他那个时候养病的时候他就觉得自己快不行了，因为那个记不记得那个拍 X 光的人跟他讲这个，因为他活不了多久了。OK，所以他就觉得我要离世了，所以我要赶紧把东西写出来。那个时候你想他才几岁？他才24岁。结果他就开始在无锡就租了一个小房间，然后把自己关在这个房间里，就终日写作。OK，然后他说他那个时候病就越来越加剧。OK，就连躺下来都不行。OK，有的时候他说他要用胸部这个顶在这个桌子上，来减轻这个胸部的疼痛，然后就在那边写，你知道。然后他就说那个时候这个魔鬼就撒旦就对他讲说你既然快要死了，你何不死得舒服一点，对吧？你就躺下来就好。他说你何苦呢？然后尼托生就说：“撒旦，你退后去，对吧？神要让我把这些事情做完。”所以他就写了4个月，把这个3卷的这个《蜀灵人》全部写完。他说他写作期间不知道流了多少血跟汗，你知道？他说在生命无可指望的时候，神的恩典就带他走过去。他说每次写作之后，我都对自己说：“这是我对教会最后的见证。”OK，如果这个写完，神要把我接走，我也就认了，你知道？所以他就是。等于是拼着性命要把他的在神面前的这些的灵修写下来，所以后来蜀灵人是后来是成为这个至少在地方教会是一个巨大影响的一个著作。我们现在其实讲的比较少，但是以前家庭教会很多时候讲灵魂体，记不记得？灵魂体其实就是蜀灵人里面出来的，尼多生就是讲这个。那这个当然他有他的一些神学上的一些的问题，但是你可以知道他在神面前的这种的忠心，这种的摆上，OK。然后到了这个1927年年底他就从无锡搬到上海，然后就跟李愿如、跟汪佩珍等人就开始上海地方教会。 那李愿如我们刚才介绍过了，OK。那当时他们其实是四个人开始的，就是李愿如、汪佩珍、倪柝声，还有一个是中国内地会的一个传教士，他们四个人在这个闸北区的新闸路那边，在汪佩珍的住所就开始有一个波饼的聚会，这是他们第一次的聚会。OK，那汪佩珍是谁？OK，汪佩珍是也比倪柝声大。OK，1899年出生的，是比倪柝声大个4岁左右。OK，那他是1921年从这个女子金陵神学院毕业的，毕业出来之后就做传道人，在中国这个各个省市，然后传道讲道。OK，所以他的讲道而且是非常有能力，非常受欢迎，所以他有被称为中国的女司布真。司布真是英国一个讲道非常 powerful 的一个传道人，所以这个 Spurgeon，然后这个汪佩珍被称为中国的司布真。OK。然后到1925年的时候，他跑到烟台，在这个山东烟台，他去传福音，然后就带了一个人信主，那个人叫李长寿。OK，李长寿是后来接尼托生这个地方教会，然后到美国今天影响力很大的一个所谓的 local church，就是尼托生开始的，然后李长寿在这边接棒做起来的。OK，好，所以这是汪佩珍。那汪佩珍后来又成为这个尼托生一个非常重要的同工，所以李愿如跟汪佩珍等于是后来成为尼托生的左右手。那而且汪佩珍是主要是负责姊妹工作跟在青年学生中的工作，因为他讲道也是很有能力，所以他其实是那后来当然是因为他们这个地方教会的这些立场，女这个姐妹就不站讲台了，所以汪佩珍后来就不讲道了，但是他在做学生工作、做这个姊妹工作的时候，也是非常这个被尊敬的。所以这两个是等于是尼托生的左膀右臂了。对。然后在1928年的时候，他们就在当时的哈同路，这个温德里。哈同路是上海一条，哈同是一个犹太商人，然后在上海一个很大的一个豪宅。OK，那有一条路是以他命名的，叫做哈同路。那现在就是上海的叫同仁路。OK。那这个在哈同路文德里就租了一个石铺门的房子作为他们聚会场所，然后呢又租了当时文德里的26号作为这个单身这个姐妹的一个住所，所以汪佩珍、李愿如就长期住在那边。那这些姐妹都没有结婚，OK？像前面讲的妙运春啊、江七年呐、啊，这些人全部都是单身的姐妹，OK？那这个所以这个他们就开始上海的这个地方教会就这样开始。那这个记不记得我讲这个尼托生这个时候生病了，对吧？写完书已经半条命没有了，然后又跑到上海。其实那个时候他肺病已经非常非常严重，所以他说有一天他就进食祷告。OK，那从早上起来到下午3点，他就一直祷告。然后当时的上海的这些同工们，就是李愿如啊、汪佩珍这些都全部都在李愿如的家里面，就是他们在文德里租了一个给姐妹的房子。都在李愿如那边为这个尼托生迫切祷告，然后尼托生就向神祷告说：“求他给我信心，求他给我话语。”OK，然后神就给了他3句话。OK，第一句是罗马书1章17节：“一人必因信而活。”就一人必因信而活。OK，然后第二句话是在哥林多后书的1章24节，叫凭信而立。那原文是说：“因为你们凭信才站立得住。”那尼托生就把它简化成凭信而立。OK，你们因信才站立得住。OK，第三句话是在哥林多后书这个第5章第7节，尼托生说叫因信而行。OK，他的原文是说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并不是凭着眼见。OK，那尼托生就说这个叫因信而行。所以他这三句话他的解读就是说，这个一人必因信而活，就是说神说了你不会死，你会活。然后他就说凭信而立，虽然那个原文是说你们凭信心才站立得住。他的解释说，神是叫他凭着信心站起来。OK，那第三句话是你们行事为人要凭着信心，所以他的解读是说要因信而行，就是说你要有信心，不光要站起来，还要往前走路。OK，所以这个是有一点点灵异解经的味道。OK，但是这个是他觉得这个是神给他的话语，因为那个时候他是躺在床上，他起都起不来，所以这个。既然他说神给了我3句话，那我就要照神讲的去做。 所以他不顾一切，他就穿上，他说我176天，176天差不多是半年了，对吧？他说我176天都没有穿过的衣服，我估计他已经在床上躺了快半年了。然后他就穿好这个衣服，然后他下床要站立起来，然后就浑身都是汗，就是出很多很多的汗，好像被雨淋过的一样。然后这个时候他就说，撒旦就对他讲，他说你连坐都不能坐，还想站起来？然后尼陀生就说，是神叫我站起来的，你给我出去，我要站起来。然后他就站起来，然后全身就是全部都是冷汗，你知道，几乎就倒下去。然后他就一直在那边讲，平心而立，平心而立。然后就起来把这个裤子跟袜子穿好，OK。穿好以后他就坐下来，OK。他坐下来以后，他就觉得说，神啊，你叫我站起来，我也站起来。实在受不了了，就坐下来。他坐下来的时候，然后神的话就又来了，说不光要凭信而立，还要因信而行，就说你还要走。然后他就说，我觉得我能够起床，能够走几步路去把裤子跟袜子拿好，我已经是很了不起了。OK，我怎么能够再走呢？然后就他对我就问神，他说你要往哪里去？然后神就说你下楼到梨园楼那边去。OK。然后他就打开门，就看到这个很高的一个楼梯，他就是他生平看到最高的一个楼梯。OK，然后他就咬着牙一步走下去，然后他就说越走越有力量，越走越有力量。然后到后面就是走进这个李愿如他们祷告的房间的时候，他就好像彼得这个被监狱里面放出来后推进去，然后整个屋子的人全都看着他傻掉了，你知道，因为他躺在床上，大家都觉得他要快不行了，结果。看到他像去，就说觉得好像看到神进来的这种感觉，你知道，哗就进去了。结果是说这些弟兄姐妹已经为他在那边禁食了2、3天，就一直为他祷告，你知道。所以他就说，因信而行，因信而行就是神给他的话语。然后他就跑到这个卢彦如的房间，然后他就对主说，他从今以后我要因信而活，我不再是一个躺着的病人。OK，所以。当他在这个弟兄姐妹中间出现的时候，然后他就说：“我心中就是满了感恩跟这个赞美。”OK，然后他就给大家做见证。OK，神给他的话语，他怎么从床上起来，怎么走下来，然后所有的人都高声赞美神奇妙的作为。OK，所以这个是，我想这个是他生命中很神奇的一个的医治。OK，给他一个很深远的影响。OK，所以这个是病得医治。那这个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是1929年年底的时候。那其实，在这个之前，在1922年的时候，他其实还没有生病的时候，他其实是你想22年才19、20岁嘛，对吧？那他其实有一个他们就是尼家的世交的一个女友，叫做张品慧。这个是他们是尼家3代世交。然后那个人叫张鲁洲，他有3个女儿，那个3女儿就叫张品慧。OK，那张品慧是1902年出生，其实比尼陀生还大1岁。OK，那在尼陀生得救之后呢，他就向这个张品慧，就是这个女子，就是传福音嘛，就是他就也喜欢她，然后他也希望她跟着他一起信主，就没想到这个张品慧就取笑他，觉得这个你都信，然后你还是受过这个西方教育的，你知道。所以尼陀生就很沮丧，但是呢，他的心的深处就是一直没有办法放下这个张品慧，他就一直非常这个爱慕这个张小姐。OK，那到1922年的时候，尼陀生就受邀到上海这个守贞堂去做见证。那守贞堂就在四川北路海宁路的路口，我们家其实就住在那里。OK，所以我这个现在才知道说原来那边地方有一个教会的。OK。所以，这个尼陀生就到上海，在守贞堂这个做见证。然后呢，这个张家那个时候正好是搬到上海，所以张家全家都是去守贞堂去敬拜的。虽然他们这个张品慧不见得相信，可是他们算是去教会的家庭，所以他也去。结果尼陀生就又看见张品慧了，那看见之后他就心里就放不下，然后他就说：“你知道这个诗篇里面讲说，除你以外，在地上我没有所爱慕的，对吧？”然后他就跟神讲说：“我在地上还是有所爱慕的。”然后他那一天他就说：“我硬着头皮在讲台上讲了一篇道，可是他都不晓得自己讲的是什么，就是心神不宁。”OK，然后整整一个星期，他就一直在跟神挣扎，就是说， 就说在地上我没有什么所这个除你以外我没有什么爱慕的，可是我就是放不下这个女孩子，怎么办？对吧？所以结果他就跟神祷告，他就说要不要这样？他说你要是把这个女孩子给我赐给我的话，我愿意到西藏去为你传道。就有一点说啊，上帝，你医治我的话，我给你到非洲去传道，对吧？就是差不多的这种祷告。结果上帝就跟他讲，就是不允许，就是说你要跟随我，你就要把你心头所有的都要放下。所以最后他就跟神祷告说，那就求神的爱充满他，他愿意放下他心爱的人。OK，所以那个时候他就写下这篇，就是叫做《主爱常客高声》，是很有名的一首诗歌。其中的一段就是说：“你是我的安慰，我的恩主耶稣。”他说：“除你之外，在天何归？除你之外，在地有所爱慕，何所爱慕？”他说：“反对艰苦飘零。”他说：“我今一起不理，我只求我主用你爱情绕着我的灵魂身体。”OK，所以这个是尼托生就是当年就是把这个张炳慧放下之后写下的诗歌。OK，好。所以这个事情过后呢，这张炳慧就也是非常优秀的一个女孩子，然后就去了这个北京的燕京大学，去上学。不光把这个大学读出来，还甚至是读到硕士。她拿了这个应该是英国文学的硕士学位，也有人说她拿的是生物学的这个不是化学，不是化学，对。有人说他拿的是生物学的这个硕士学位，但是我觉得应该是英国文学的这个硕士学位。OK，所以张炳慧的中英文也是俱佳，所以有的时候帮尼托生也是可以帮到很多，你知道。好，所以呢，这个等到他这个大学毕业之后，那其实已经是很多年过去了，你知道。学成以后回上海，那他就开始参加这个文德里的聚会。那你记得我跟你讲是张炳慧是1902年出生的，对吧？他回到上海的时候已经差不多要1934年，1934、33这个年，所以他已经30岁了。你想，30岁的这个女孩子都没有出嫁的话，这个是在那个时代是很少见的了，对吧？而且她又这么优秀，所以你知道，就是也是神特别，我觉得是为她安排的。OK，所以呢，34年的时候，她就开始参加这个文德里的这个聚会。然后呢，居然在聚会的时候，他就决志信主，他要受洗了。那尼托生就又看到张炳慧，然后就觉得是说哇，居然他也要信主，而且这一次是对信仰非常的认真，而且他还没有结婚，所以又开始有了这个原来的这个放下的这个熄掉的爱情之火又开始重新点燃，你知道。所以他就觉得是说他为主的缘故所放下的神又重新赐给他。送回来，OK，所以他就说，就好像腓利门书里面这个保罗讲的，他就说，保罗是讲腓利门了，他暂时离开你，或者是叫你永远得着他。你看这个，所以尼托生的解经很多时候也有这种灵异解经的这种，对，他觉得这个是可以用在他的身上，OK。可是呢，那个时候张炳慧好像是父母已经不在，他的姑妈是从小把他带大的，他的姑妈叫做张美珍。你知道他的姑妈从小把这个女孩子带大，而且是这么优秀，等到30岁都没有订婚，他的姑妈是想要把她许配给一个非常有名望、非常杰出的人，你知道？结果尼托生就是一个穷传道，所以他的姑妈根本就看不上，所以坚决反对，不同意。OK，所以那姑妈不同意，那姑妈等于是他的监护人嘛。OK，所以他就也不敢贸然，所以他就不敢提这个事情，就一直拖着。OK。那结果到了这个1934年10月的时候，那个时候尼托生在杭州这个带领一个特别的聚会，OK，他们叫得胜聚会，OK，个特别的聚会。然后呢，这个聚会带到一半的时候，结果他的妈妈跟爸爸来了，然后还有这个张炳慧的这个伯父也来了。他的伯父是同意这个张炳慧嫁给尼托生的，所以等于是就绕过他的这个姑妈。然后，在这个家长的这个主持底下，就要准备为尼托生主持婚礼，所以尼托生是，大吃一惊，说这个聚会结束，他就要结婚了，你知道，他完全没有准备，所以他连衣服都没有换，他讲到的时候，这个一个长袍后面还有个洞，你知道， 结果也没有衣服换，所以他结婚就是穿这个破了的这个长袍去结婚，不晓得是不是这一件。OK，然后这个他知道是说，在这个他的姑妈这个张美珍的反对底下，如果你跟张平惠结婚，一定是轩然大波，所以他不愿意，他就觉得他领完会，他就要逃婚，你知道？结果就被他的同工知道了，然后一群人就围着他，就严严的警告他，就是说你要逃婚，人家张小姐这个以后再怎么做人，对吧？就说你如果敢逃婚的话，我们都不做你同工了，就逼着他去结婚，他就是这样被逼着，结果举行了婚礼，OK，然后就两个人就回到上海，回到上海就果然不出所料，那个他的姑妈就啊这个勃然大怒，你知道，就张美珍在这个上海的申报是当时上海最大的报纸，连登7天的广告去骂尼托生，就说你一个穷传道人，OK，要把我这个最宠爱的这个品惠给拐走，他说这样一位教养非凡的青春淑女。你以后养得起吗？他说：“你有能力去宠爱他吗？”他说：“你就算办得到，一定是受了外国人的这个金钱的这个金元神，就去毁谤这个尼托生，然后就把这个尼托生骂得抬不起头来，你知道？然后尼托生是这种从来不跟你吵的这种人，你知道？你说这个你是个罪人，然后你说你这个不好，他的回答就说：你说的对，我比你说的还要不好，你知道？所以就你一点脾气都没有对他。”但是他其实是一个，他就说他像蜗牛一样，一出头如果被到打击，他就缩到壳里面去，就不出来了，所以他就备受打击，然后就被迫就带着张炳慧远离上海，就是我眼不见为净了，你骂我就不知道就好了，就带着这个张炳慧就离开上海，然后尼托生就和几位弟兄就开着车从浙江到江西到湖南，然后再跑到广西，等于是因着这个机会，他到中国西南部就开始传福音，你知道，所以因着结婚所遭到的毁谤，反而促成了他在中国这个西南方的工作。你可以看到这个也是神很奇妙的一个作为。OK，好，所以这个是结婚的事情。那等到了这个，在后面的话就开始慢慢这个风波平息下来以后，他就开始在上海开始他们的这个地方教会的带领。那尼托生是我讲过的聪明绝顶的一个人，然后博览群书，所以又有非常这个强的这个领导力，所以他就开始在他的这个带领底下，这个各地的教会都被建立起来。他就是一直是推动一地一会的理念，所以他就派同工到各个地方去建立教会，在烟台就是李长寿，你知道。在青岛、在武汉、在各个地方，所以当时在全国各地，他有大概超过两百多位的同工。OK，那其中有大概40多位，但这些他们的想法就是说，他不募捐的，他用这个中国这个家庭教会的传统的做法，就是说钱这个事情不能放在明面上谈的。所以我的需要神知道，我不会问你要的。如果神感动你，你愿意捐给我，那就捐给我。那问题就是说，没有一个这样一个合适的制度的话，并不见得每个传道人都能够，得到足够的这个奉献。你知道，很多的时候就是很多人就很穷困。那尼托生就看到这个局面的话，他就觉得说，全国大概200多个同工里面有40多个人是要他直接负责来供养的。OK，那他就觉得说怎么办？那这个时候正好他的弟弟是一个化学博士，所以他弟弟是一个很杰出的一个化学家。所以弟弟在这个37年的时候就创办了中国生化制药厂。那等到这个39年的时候，尼托生这个时候访问英国这个地方回来之后，他弟弟就邀请他参与这个药厂的施工。所以尼托生就觉得说他可以靠药厂的收入来养活他的童工，所以他就接了这个事情。那1940年的时候，尼托生就出任这个中华生化药厂的这个董事长。那董事长是主持的，然后但是实际工作是总经理负责的。可是呢，尼托生是一个事必躬亲的人，他这个micromanagement，OK，所以他的总经理就是在他手下都日子不好过，所以就一连换了6个总经理。那甚至有一次是董事会集体辞职，你知道？那再后来就是这个药厂是每年都亏本，然后那个时候正好你知道37年是什么事情？抗战的时候，对吧？ 所以这边是这个日本人打仗啊，所以他这边其实也是很艰难，所以每年都亏损，然后红利都发不出来。那这样的话，有很多当时上海教会的弟兄姐妹是在生化药厂这个做职工的，那领的是很微薄的薪水。那本来是说你拿这个钱是要来养活教会的，那结果现在就药厂还亏本，对吧？红利都发不出，所以大家就对他非常多的意见。那问题就是尼托生。真面对诸多的质疑，他基本上就是一向的态度，就是说他不为自己做任何表白，所以你骂他，他就说我比你长得更坏。OK，那你怎么再骂下去？你说，所以这个所以这个是最后就是告到上海的这些，他的教会都是有长老治理，他没有牧师的，所有人都是弟兄，但是他有所谓的治理长老。OK，所以大概有这个五六位的这个长老。OK，那。所以当时上海教会的长老就决定是说要停止他的侍奉，OK？对，因为这个药厂出了很多的问题，那当然有人还有其他的问题，OK？OK，okay. Okay. 好，所以呢，这个所以到了1942年的时候，尼托生就被停止侍奉，就不再允许他在台上讲道了，所以他就。等于是退居二线这种感觉，那他最后是在1948年，他们请他重新出山的时候，他才道出他为什么会接手这个药厂，因为当时很多人不了解，觉得他爱钱，你明明是一个传道人，你为什么却贪爱世俗的金钱？你去做董事长，好像高高在上，赚很多钱，对吧？然后又亏待大家，你不好好做教会，他当时是。花一两个小时的时间在药厂，然后别的时间在教会，然后后来校长的事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他就很多时间就不得不扑到药厂去，你知道？所以侍奉的事情，他们就觉得说他没有尽到他的责任，所以最后这些教会的长老就说，那你就不要再做了。好，所以那停止侍奉期间，这个尼托生就这个隐居在这个福州那边。那当时的话，这个上海教会就是也不是特别的兴旺，所以当时那汪佩珍就请这个李长寿，你记得李长寿是汪佩珍带领信主的，对吧？就从这个烟岛跑到南京、上海来领会。那李长寿就来呀，也是一个李长寿也是。非常 powerful，讲到非常有能力的一个人，所以后来这个尼托生其实是把李长寿当做自己的接班人来培养的。OK，那这个李长寿就到上海到这些地方领会。那1948年春节的时候，李长寿就跟汪佩珍他们一些的同工，就专程跑到这个福州去看望这尼托生。然后那个时候，李长寿其实就在上海的时候，李长寿就问这些同工，就说你们有没有考虑是说。请尼弟兄回来继续来做带领的工作，OK？那到了这48年春节的时候，李长寿跟汪佩珍他们就专程跑到福州，请这个尼托生重新出山，重新出来侍奉。那这个尼托生就同意了，然后他就在这个福州就开始讲道，OK？那他给出的信息就是交出来，交出来就是说把你的身心交出来给神来使用。把你的财产交出来，让教会来使用，所以当时就是一个很大的属灵的复兴，很多人把自己的家产都奉献给教会，你知道？那尼托生自己也是，他自己把在福州的3处房产全部奉献出来给这个福州教会来用，所以就带领整个这个福州教会有一个大的复兴。OK，信徒从大概150人当年翻10倍，就变成1400人，那就是一下子就是增长起来。好，然后到了48年4月的时候，他回上海，然后那个时候他就跟当时的同工就交代他经营这个生化厂的这个原委。他就说：“我当年目睹同工们的家庭经济困难，他说有些同工的孩子甚至都不能上学，甚至都饿着肚子。OK，那很多的同工因为患病，就是甚至是过世，你知道，所以他就我们同工中间有很多的寡妇，他就说20几位的寡妇。”她说：“这些姊妹丈夫活着的时候抛弃自己的地位，辞掉自己的职业，他们死了之后，他们的这些的寡妇都没有人照顾，她就心里面就是非常非常的痛。她就说，所以她就说，我就 哦，去接这个生化药厂。他就说，我接这个药厂的时候，我自己就像一个寡妇，好像带着几个孩子，盼望是说能够把这些孩子养活，但是不想到这个养活孩子的这个盼望也落空了，这个寡妇也改嫁了。OK，过了一阵子，他说连孩子都没有了，他就讲自己在药厂的这个情况。然后他就说，我看着一个一个童工的去世，我心里面生气。他说，虽然我做了很多的错事，他说神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做。然后就一面讲一面哭，然后下面也是哭声一片，你知道。然后大家就跟他和好，所以他就重新再出来侍奉。那然后他就说，我其实并不需要，就说我做这个生化厂。他说我愿意把这个东西交出来，所以他就把生化药厂的这个管理权就交出来。他说我有8年的功夫在弟兄姐妹面前抬不起头来。他说："难道我今天不能说一句我也奉献，我也摆上吗？"所以他就把生化药厂这个权利全部交出来。OK，因为当时他们董事会其实是尼加在管，所以他就交给当时上海教会的好像是6个童工，就是让他们来管这个事情。他就我他说我不再管药厂的事情。OK，所以这个然后他就对那些年轻的这些弟兄姐妹就讲，是说你奉献一切，你才能专心侍奉神。然后他就愿意来做这样一个榜样。OK，所以就这样跟童工们重归于好，然后整个教会有一个极大的复兴。你知道，当时这个他们在文德里那个地方，大概是满打满算做大概300-400人。OK，结果等到他这个复兴起来的时候，差不多上海教会3-4千人，所以那个地方就完全坐不下。结果他们就跑到这个地方，这个照片的这个地方，这个是在这个上海南洋路145号，就是差不多可以容纳3000人。OK，他们就集资就买了这个地方，然后做这个聚会所。那结果可以坐3000人，可是他们有4000人，所以他们后来又在虹口的这个虬江路又买了一个会所，可以容纳1000人。所以当时的上海教会非常非常的兴旺。那这个南洋路145号，后来就是，被政府没收，那后来就改成上海的静安体育馆，哎，所以到现在也没有还给这个上海的教会，所以现在就是上海的这个静安体育馆。OK，那这次这个他们同工聚会又决定，就是说要进行这个培训。OK，所以尼托生就用经营药厂的钱，就买下了在福州古岭，就是在古岭这个地方就买下了大概几栋20余栋的房子，OK，拿来做所谓他们叫执事之家，这个就是来做培训的，所以又叫这个古岭童工培训班也在那个地方。所以1948年到1949年，尼托生就在古岭，大概是1天3次，每次是2-3个钟头，在那边这个做培训。你讲了多少时间呢？讲了4个月。1天3次，比如说一天大概是这个6到8个小时的这个讲道，然后连讲4个月，OK，所以人家就说他哪里来的这么多的力量，哪里来的那么多丰富的这个属灵的这个，他说狗就说你知道，就是所以那个时候的尼多生是他整个侍奉的一个可以讲是一个高峰，OK，所以就在那边他说我们看见生命的能力吞灭了人的软弱。然后我们的灵魂体都蒙了恩，然后就不得不匍匐来敬拜神。然后那些童工说，那些日子他说天跟地是连在一起的，OK，好像在享受一个属灵的盛宴一样，OK。那这个陈泽信是香港地方教会的这个带头的弟兄，OK。陈泽信的回忆就是说，他所释放的亮光是过去闻所未闻的，OK。他话语的能力好像利刃扎入人的心坎。他说："听完信息，有很多人在那边痛哭流泪。OK，那他说有好几次他讲完道，说全体都在那边，倒在地上，然后祷告痛哭，好像当年五旬节再临的这种感觉，好像圣灵像大风吹过。然后那一次他说参加培训的人真是蒙了很大的福分。OK，这是后来这些童工的见证。OK，所以到了这个1950年的时候。经过这个古岭培训，全国的教会就是这些童工其实是各个地方来的，就是核心童工，然后培训完了又回到各个地方去，所以全国各地教会就普遍大奋兴。 这个在北方是张子杰带领的这个青岛教会，迅速就扩展到4000人。OK，那各地就是新建很多的这个聚会所，南京、北京、浙江的萧山，然后这些的浙江的这些就移民到江西，就开办农场、建立教会。OK，所以最早的福音移民就是从聚会所这边开始的。然后到1950年，尼托生就跑到香港去，也是带领香港教会的一个大复兴。然后这个信徒就一下子涨到3000人。OK，他们就在这个尖沙咀的一个这个天文台道的一个建立一个聚会所。OK，那陈泽信就在那边带领。OK，所以到中国解放之前，那中国大陆差不多有700多处地方的地方教会，接着它是一地一会。所以700多处就差不多就是700个城市乡村，700个地方有地方教会，那其中一大半是在浙江。OK，那所有的差不多有9万信徒，所以当时尼托生的教会是全中国最大的教会。好，所以这是1950年，然后1950年发生什么事情大家都知道嘛，对吧？就解放了。OK，这个。所以，1950年5月的时候，这个尼托生在香港领会。那当时这个国民党节节败退了，已经到50年差不多已经全国都解放。那这个国民党已经等于是退到台湾去了。所以当时尼托生就已经开始安排，把自己的得力同工就分到各个地方，有的人分到香港，有的人分到台湾。所以他把李长寿就差遣到台湾去建立教会。所以，1950年5月的时候，那尼托生就在这个香港领会，结果李长寿就到香港来跟他汇报工作，就是台湾事工的发展。那在临走的时候，李长寿就劝他说：“你不要再回上海，OK，共产党不会对你客气的。”那尼托生就说：“我们花了那么长的时间把教会建造起来，他说我怎么能丢下他们不管？他说使徒们在。”当年在那么艰难的情况底下，不也是留在耶路撒冷吗？他说我不能留下来。OK，然后上海的教会又打电报给他，就是说他们遇到很多的问题，希望他能够早一点从香港结束，然后回到那边帮他们来解决。所以这个李长寿就还是劝他说你不要走。这个尼托生就说：“我不以性命为念。”他说：“若是房子塌下来，我的孩子在里头的话，我必定要把房子给撑住，就是我的命，不惜我的命，我也要把这个房子撑住。所以我一定要回去。”所以后来同工们我记得应该是林三刚好像有提到过，就是当年他住在那个地方，就是可能是林三刚还是谁的房子，然后整个晚上就是他回去前的一个晚上，他整夜没睡，就一直在房间里面踱步。就一直听到他的踱步的声音，就是整个晚上都没睡。那最后他做一个决定，就是要回去，所以他就回去回去的话，到这个50年6月底的时候，中国就通过一个土地改革法，就是国内就是土改运动，OK，要土改。那记不记得他们古岭培训的时候，尼托生把生化药厂的钱全部投在古岭的房产，就是买了20几栋的房子，作为他们的这个执事之家。所以现在土改了的话，就有可能他是非常聪明的一个人，但是他有的时候政治上有一点这个有一点幼稚了，他就觉得是说不行，这个土改的话，这个要被共产党给没收了，那怎么办？他就发动这个信徒，有3200多个人就写联名信签名，要求是说不要把这个土地。所以他就送到福建省人民政府，就是大概有32000名信徒的这个签名，要求保留这个福州这个古岭的这执事之家的这个土地。OK，那尼托生是为了想保留这个房产作为培训用的。OK，结果那政府看来你就是这个纠集会众来要挟政府，这个简直是这个罪大恶极，你知道？所以是对抗我们的土改政策。而且呢，更加离谱的是，就是说，然后他就看见这个东西风向不对。OK，那个时候土改其实是杀掉很多的地主啊，你知道，所以就看到这个风向不对，说不行，你这样跟政府硬顶的话，不会有好结果。所以他其实有感觉到这个政治风向的不对， 所以呢，他就把这个本来是这个3200个签名是要求保留这个古岭的土地，然后他就把这个用途改一下，就变成说这3200个签名是要求参加三自教会，你知道，就完全没有跟下面的这个签名的人商量过，然后就擅自决定说把这个签名就改作移作他土，就说我们这边有32000个签名，然后我们要求加入到三自教会去。所以就变成这样一个情况，那你想，你这个移花接木的这个怎么骗得过共产党？这个人家就是搞这个出身的，你怎么搞得过他，对不对？所以后来你知道这个古岭的这个执事之家被定义为什么？你知道吗？被定义为团体地主。我还第一次听说有这种叫团体地主，房产没收，你还是地主，就是你不是个人地主，你是团体地主。OK，然后全体在古岭的这个执事之家的留守人员全部受到管制。半年的管制，然后管制结束以后，所有的土地、房产全部没收。OK，所以这个就是完全没有效果。OK，好，然后到了这个什么？
现在这一块，共产党又
不晓得，不会没有还你了。对，怎么会还？这没收，你这是地主啊。平反地主的地哪有平反还的？哪有这种事情的？体育馆也没有还，对。对啊，能够把命保下来就不错。好多好多地主都被杀掉的，你想。好，到了1951年，朝鲜战争就爆发了，对吧？然后呢，这个时候尼托生就接受邀请去北京参加一个这个。政府召开的一个会议，那什么会议呢？叫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别说我又没有接受过美国津贴，为什么我要去参加这个会？但是政府叫你去，你就得去嘛，对吧？那王明道士就是硬顶的，就说我没有接受过这个外国津贴，这个不是我应该去的会，他就坚决不去，你知道？但尼托生没有，尼托生还是去了。去了之后，他就看到整个。政府对这个教会的压力巨大，他又觉得是说不行，我不能跟他顶，所以还不如趁早加入到三自教会，所以才会有移花接木把32000个这个签名变成说要求参加三自教会，所以呢，他就发出一个通知，要求各地的这个聚会处的信徒都要拥护三自教会，OK。所以这个是也是后来人家诟病他，就是，要求你看跟王明道的做法就完全不一样。王明道是坚决反对参加三自的，OK。所以他那个时候尼托生是的确要求大家参加三自教会，OK。那他的看法就觉得说，你若不参加的话，势必不能得到政府所保证的宗教自由，OK。教会会遭受大逼迫，他还是相信政府会给你宗教自由的，但是你要参加三自教会，你知道，所以就他有的时候他政治上比较幼稚了，对。然后呢，到了1952年的时候，52年的2月的时候，在东北的沈阳的这个东北药厂进行三反五反，这个就是中国的又一个运动，叫三反五反。我现在都有点不知道是反什么，反革命、反贪污，好像是，对，反正是三反五反。对，那三反五反的时候呢，这个东北药厂就开始进行这个运动。结果当时上海生化的一个副总就检举了尼托生，说他把这个上海生化药厂一个高压锅，就是制药的一个高压锅炉，用30万的这个人民币，这个是新币，好像是30万的这个旧币还是新币，就是高价卖给了东北药厂。OK，然后认为这个就是盗窃国家财产。那尼托生当时大概这个生化药厂有一个高压锅。然后，这个东北药厂需要，他就卖给，然后用30万就卖给人家。然后政府觉得你这个是高价卖给我，然后你这个就是贪污国家财产。OK，所以就在东北被秘密逮捕，就被秘密拘禁。然后，所以1952年尼托生就失踪了，就是不见了，谁也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那一直等到4年以后，在1956年，1956年是肃反运动，所以又是一个运动。等肃反运动开始的时候，然后就在这个上海就是有一个公开的审判，OK。那在56年的1月29号，他的 上海的所有的得力童工，王佩珍、李艳茹，那两个左膀右臂，对吧？然后是张瑜之，蓝志毅，这些都是上海的长老。然后余生华、左佛庐这些人全部被捕，作为尼托生反革命集团来公开起诉。OK，所以这批人，上海教会的人全部被抓。然后到这个56年的2月，在56年2月8号到16号，政府在南京西路上海卫生学校办一个尼托生反革命罪证展览会。OK，他组织聚会所的全体成员，你是聚会所，聚会所你这有3、4千人呢，就是全体成员去参观尼托生的反革命罪行。OK，那当时是这个有很多的罪证，然后有个扩音器，扩音器里面放的是李艳茹跟汪佩珍的录音。两个人在那边哭着承认自己是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分子，OK，所以你就想你们教会，然后你会忽然听见这个陈牧师跟陈师母的录音说这个他们是反革命，你知道就是你想想看就是对这个教会的打击有多大。那不光这样，然后这个展览会还有一张尼托生，据说是尼托生写的这个笔供，说承认自己生活荒唐，多次嫖妓，OK。还跟一个白俄妓女保持长期的关系，还玷污了两位女童工。可是问题说这个笔记完全不是尼托生的，所以那个他的童工就问工作人员说这个笔记不是尼托生的，他说啊是他生病的时候写的，所以写的歪歪扭扭。那还有这个一个照片，说这个是一个底片，不是一个照片，是一个底片，是一个无没有头的，只有下面的一个裸体女子的一个底片。说这个是尼托生拍的裸体相片，OK，所以这个事情就那据说这个相片后来在陈丕显的批斗会上也出现过，陈丕显是当时上海的市长，那后来被这个造反派打倒之后，也是批斗陈丕显，也是说他生活腐化，所以罪证也是同样一张底片，据说是 OK，那所以这个是讲到尼托生，然后说他的。审判的时候给他的罪状是政治上反动无比，OK，反革命特务。那据说就是那个时候不是要打过长江去嘛，所以解放军要渡长江的时候，然后这个汤博他们不是在上海在守嘛，所以在长江防线的时候呢，尼托生据说是组织童工弟兄姐妹跪在长江边上向神祷告说，好像当年。这个法老带埃及部队过红海的时候，让洪水淹没这个解放军的部队。那你想，这个是这反动无比，对吧？所以这个所以是反革命，所以这个没问题。然后说他经济上偷税漏税，欺骗政府，然后生活上荒淫无耻，对吧？所以这个你看，连罪证都有了。然后呢，这个尼托生是根据他一贯的作风，对他的所有指控没有任何的辩白，OK，他也不抗议，他也不辩白，所以到这个56年的6月份的时候，尼托生就被判刑15年，那关进这个远东最大的监狱提篮桥监狱，这个其实离我们家也不远，提篮桥对，然后这个尼托生就关进去了，然后整个教会就是，就开始就是你知道这个对整个教会的会众的打击是巨大无比的。那到了1958年的时候，中国的这个基督教要实行联合礼拜，就说各个教会合并，那么多教会干嘛？就是大家都到一个地方去好。所以呢，南洋路聚会所就被迫要奉献给国家，OK，就改做静安体育馆，所以到现在也没有还给他们。对。所以15年的刑期是，那他是你记不记得是1952年在东北就被秘密逮捕了，然后56年才宣判，所以15年是到1967年其实是刑满，刑满之后政府要他公开的放弃信仰，OK，那他就不愿意，不愿意的话那就继续劳动改造。他这个我后来才知道说，你知不知道我们以前在国内时候常常听说剥夺5年，剥夺你政治权利几年，对吧？我就觉得这个有什么用呢？其实是有用的。就说尼托生被判15年徒刑，然后是剥夺政治权利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就是说你15年徒刑结束以后，你没有任何地方可以接受你，因为你没有政治权利，所以那个5年叫做劳动改造，所以就把他送到这个青浦的劳动农场去做劳改。OK，那后来还被送到白毛岭，你知道，所以这个是 当然他五年没有满，他就过世了。好，那尼托生在被囚禁期间，其实还是在传福音。OK，那为什么我们知道呢？因为后来有一个跟他同一时期被关在同一个监房里、牢房里的一个狱友，后来信主，那出来就讲了尼托生的事情，所以那个人叫做吴有奇。OK，那吴有奇是因为反对三面红旗还是什么，就是变成打成反革命，就是很冤枉的就被关进去了，所以他就很愤愤不平。然后他看尼托生也不满意，因为尼托生是也不跟政府作对。也不，你只要不逼着他放弃信仰，他反正政府说什么他就做什么。所以这个吴有奇就觉得这个是政府的走狗，所以对这个尼托生是没有好脸色。虽然关在一起，然后这个吴有奇又是练拳击出身的，年轻力壮，你知道，所以他也觉得自己根本就不需要一个糟老头子在旁边，你知道，所以他其实是一直是跟尼托生一开始关系不是很好。那后来就是有一次，他的太太，就是他的吴有奇的妻子。政府要逼着他妻子跟他离婚，就说你跟反革命结什么婚？你要离婚，划清这个界限，对吧？他妻子不肯，他妻子就是对他非常好，就不愿意。不愿意的话，这个结果就把他妻子的公职给开除掉。所以他妻子带着孩子，你知道都怎么养家糊口，所以就来探监的时候就跟他讲，就说我被开除公职了，然后都不晓得下一顿饭在哪里。结果两个人就抱头痛哭，你知道，所以回到牢房之后，他就气得不得了，你知道，然后他就靠着墙就在那边痛哭，然后就那个时候就忽然发现一只手就被尼托生给抓到了，就是尼托生就抓住他的手，那他当时他说我就当时很气愤，他说他就知道尼托生要同情他嘛，说我不需要你同情，你这个政府的走狗，我根本就不要你同情，他就把他手甩开，你知道。而且他说我是拳击运动员，所以我觉得我一甩他整个人就飞到墙上去了，你知道？所以结果一甩，就居然没甩动。他说我甩了3次，结果发现就是甩不动，就是甩不出去。所以他就觉得很奇怪，哇，这个，然后这个尼托生就跟他讲，他就说你就哭出来，因为他是在那边啜泣，就又不敢大声哭，因为监狱里面你不能就是嚎哭的，你知道？结果他说你哭出来，你哭出来你会好受一点。结果他就说他的那一句话就打动我，因为其实说监狱里面是不准哭的，他如果大声哭的话，整个牢房的人都会受连累的，你知道。所以就这样两个人就开始聊起来，然后尼托生就告诉他自己的情况，他是怎么会坐监，然后尼托生就说他希望他早一点，他的刑期满了以后，他可以早一点出去，因为他的太太他说我的妻子身体也不好，那我妻子也是跟你的太太一样，非常的爱我，OK。所以两个人就越说越投机，越说越投机。然后尼托生就给他传福音，OK。那这个吴有奇就问他，就说你现在还信不信主？然后尼托生的回答就说你们不信，我信。他说你们没有看见，我看见了，OK。然后你记不记得他这个67年刑满的时候，就是政府不放他，要求他就是改变信仰，就是放弃信仰。然后有一次就是他就被带走了。那回来之后。这个尼托生就脸色很不好看，然后吴有奇就说问他怎么回事，他就说哦，这个我跟另外两个天主教徒，就天主教很有名望的两个，一个是上海某个医院的院长，另外一个是某个学校的校长，两个是很有名望的基督徒，那个天主教徒，就要求他们三个人公开放弃信仰，那两个后来就同意了，那尼托生没有同意，所以这个就放回来。OK，放回来之后，那这个吴有奇就问他说：“你为什么不同意？”他就说：“我没有办法同意。”他就说：“那两个人呢？”他说：“他说你待会你就知道。”那过一会儿就喇叭里就开始广播那两个人的公开声明，就是放弃信仰，就说你要放弃信仰，不是说啊政府说啊那我就点个头就你不行的，你得公开，要让所有人都知道，你知道。所以就广播里面就那两个人放弃信仰，然后那监狱长就说：“你看看这两个人的表现，我们就知道他们是被改造好了的。所以我代表狱方决定，今天他们就被释放，就是做给尼托生看，就是说你看，你要放弃信仰就可以被释放。你不是想要回去跟你太太团圆吗？你只要放弃，你就可以回去，你对吧？所以那个时候，这个吴有奇就觉得是说。” 哇，这个人怎么对信仰这么执着？他说，他们这么的恩爱，他的妻子身体也不好，你又这么想念你的太太，然后政府让你只要讲一句话你就可以回去，你居然都不愿意，OK？你相信的这个主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主，对吧？他知道，他说尼托生不是个傻瓜，因为尼托生这种绝顶聪明的人，这个谁都看得出来。他说他怎么可能会相信的这么死心塌地？他就说我也要相信，就是说就很奇怪，就是说居然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无有期就决定是说我要跟着这个尼托生来信这个，所以他就那个时候开始跟着尼托生就是信主的。OK，好，所以。等到了这个67年刑满之后，继续劳动改造。所以一开始在这个青海的青浦的时候，那他的太太还能去看他。那他的太太张品慧是唯一被允许去探监的人。OK，那个时候已经差不多文革要开始，对吧？66年文革开始的。那文革开始之后，他们就逼着一样的，就是跟吴有期一样，逼着他跟尼托生离婚。那这个张品慧就不肯。不肯就被他们打，OK，找红卫兵就是真的就是打得他遍体鳞伤，你知道。所以然后呢，到69年的时候，这个上海的这个军管会，那个时候已经没有公安局了，公安局也被砸烂了，叫公检法军管会，公检会就给他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交给群众监督改造，OK。那在1971年的时候，张炳慧住在岳阳路这个。上面去搬一个东西，结果就掉下来，结果就骨折。骨折之后送到这个中山医院，中山医院说你是反革命分子，我们不医治你，就是扔在这个医院的走廊里面，就没人管他。然后大概是几天之后就在这个中山医院就这样病故的，你知道。所以这个是他的妻子。那尼托生是一开始是在青浦，那后来据说是他。青浦的这个农场的这个劳改的厂长对他非常好，所以他我不晓得是带这个厂长受洗信主了呢，还是向这个厂长传福音了。结果这个厂长最后是被通报批评，OK，你居然是跟着这个反动分子信基督教，这还了得？所以那个厂长被通报批评，那尼托生就被转到这个白毛岭的劳改农场，那个是安徽的一个深山里面，就是条件更艰苦。OK，那这个到了这个71年的时候，尼托生还是一直惦记着说他要熬到出狱。那个时候，吴有期还是跟他在一起，他跟吴有期讲说他在跟这个时间赛跑，他希望他能够熬到这个5年改造的这个期满，然后他可以出去，他要跟张品慧有最后的团聚。可是等到71年这个11月的时候，张品慧骨折的事情传过来，然后打电报给这个白毛岭，就说你妻子这个生病，然后尼托生要请假回去，然后厂里面就说哦，我们研究研究，再过2天就是电报来了，说人已经死了，然后尼托生就说那我要回去办丧事，然后厂里就说死都死了，你还回去干嘛？不允许，所以那个对他的打击可能是非常大的，所以大概这个他本来也有心绞痛、心脏病，所以这个6月。1号的这个前面一天的晚上，他可能心脏病发作，就是人要不行了。然后结果他们就把他放在一个马车上面，说要送他去医院。可是你知道乡间的这个路是很颠簸的，所以就是正常的人在上面坐都颠得受不了，何况一个心脏病发作的人。所以他们说是其实就是在送医院的时候被这样颠簸给整死的，你知道。所以不管怎么样，是6月1号的凌晨，那尼托生就在。白毛岭的这个劳改农场就过世了。OK，那后来他的这些的家人就去领他的遗体，遗体也没有拿到，就说哦，你们来得太晚了，这个天气6月份嘛，天气有点热，所以我们已经焚化了，已经烧掉了，所以就给了他一盒的骨灰。然后就说那怎么死的？然后厂里说啊是自杀的，这为什么会是自杀的？他就说他写了一个遗书，你要不要看一下？然后这个就是他的遗书。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为赎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这是宇宙中最伟大的事实。我信基督而死。那人家就说，为什么说是自杀的？他说，你看，他说我信基督而死，他就自己死掉了。那个就是那个厂长，就是完全不知道这个上面写的是什么意思，你知道？ 他觉得说他就是为这个东西自杀的，那其实不是，就是所以后来就是这个是大概说是尼托生最后的遗言，对呀，所以这个是1972年，所以他其实是活了69岁，1903年出生的，然后1972年过世的，对，对，所以。
形象的，他的气质，哦，真的放一个人在监狱里待了30多年，他就一直会演，想起，会不会因为？
还有就是说，你比如说刑满释放的，如果没有地方接受你，你也出不去，所以你就等于是说留场改造，对，就是还是在那边，虽然有些自由，你有的时候就没家了，你就离婚了，也没有人。
家的话，没有社工。那那个公司所在地的村，
他们在监牢里面需不需要劳动？
他大概已经不行，他70几岁又有心脏病，已经不行了。对，好，如何评价尼托生？其实是跟王明道不一样，尼托生是相当有争议的一个人物。OK，那一个是金钱上的问题，那就是因为这个生化药厂的事情。那他是一个，他觉得他是一个完全付奉献的人，可是他的问题是，他做事情不透明，他没有一个健全的财务制度。那尼托生常常讲说左手做的事情不能让右手知道，OK，所以他也从来不记账。那别人更，那他是这个高高在上的这个像神人一样的这个先知，人家也不敢问他，对吧？所以有关工作的这种的金钱往来，等于是他一手包办的。他觉得钱应该用在哪里就用在哪里，所以正常的时候还好，但是出了问题的话，人家就会觉得怎么会没有钱？怎么药厂会发不出钱的？是不是你贪污了？你知道？但是我自己相信是说，尼托生不是这样的人。他一生的奉献，他家里的房产全部都献出来，他等于全心心的都是扑在这个教会的事工上，所以我大概是不相信他是贪财的人。OK，好，那第二个就是比较。这个比较 tricky 的就是男女关系的问题，那就一直有传闻，这个政府的判案的话，当然也有说他，那问题就是说政府讲的话，这个没人会相信，对吧？可是问题是不光有政府的这个讲，那有他的同工也有同样的指控，OK，那比较能够可以确认的可能就是。你记不得记得那个时候他到南京的时候，他们有三个人，我其实有打出来名字：李愿儒、缪运春、张其年。那他跟缪运春大概是有过这个性关系的，就是那据说是就是他判刑之后，那有他教会的这个就是投靠三自教会政府的有一些的同工就去。探望所谓的受害者，那就是去探望这个缪运春。缪运春就承认，就是说跟尼托生发生过性关系，是在这个无锡的时候。那你记不记得他26、27年在无锡是养病？那据说他租的房子就是缪运春的房子，那缪运春是照顾他的。OK，所以那个是在他结婚是1934年，所以他在结婚之前。可能是的确跟这个缪运春有发生过性关系，所以后来尼托生大概20几年都不拨饼，就说我们领圣餐拨饼聚会，他从来不领圣餐，OK，他不领圣餐，因为圣经上说你如果有罪的话，你就是吃喝自己的罪嘛，所以
这后来不是上台讲道吗？那可以上台讲道。
上台讲道跟拨饼不一样，
啊，那哪有这种事？
所以。
那我觉得我们的拨饼比较容易啊，我们每个人都那上台讲道比较那个一点。
那
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是 questionable，这个是
是，
有点 questionable。
对。那缪运春是讲说，他每次这个领特会之前都会写信，跟缪运春来赔礼道歉之类的，这样。
这个我能。
呀，所以这个呀，那还有的话就是。
真是，这个病人，
呀，这个，
不能快死了，你看。
但这个其实一个很长的阶段了，不晓得了。其实，那还有的就是当年有上海的同工，就是因为这个事情就离开上海教会。 那跑到北京向王明道告状，所以王明道有一卷，有大概5卷的录音带就讲这个尼陀神。那王明道对尼陀神的评价是比较低的，对呀。那当然人家就用王明道来攻击尼陀神，但问题就是王明道也是第二手的资料，对吧？也是从其他人这里听的。那还有一个的证据就是说，当年据说是五位的长老有去找上海的一个叫很有名的一个牧师，叫做杨绍棠。不要了，陈牧师肯定知道，杨绍棠也是赫有名的一个大牧师。然后就去问杨绍棠，就是说我们中间有一个弟兄有淫乱的事情，我们应该怎么处理？那杨绍棠就说，那叫他悔改就好了。那个五个长老就说，可是那个是带领我们的弟兄啊，这个。然后那个杨绍棠就说，那照着圣经，你们应该请他这个不要再服侍了。如果照着你们自己的想法，我就没有什么好说的。OK。但是这个也是，是这五个长老所有人都过世，所以你完全没有办法来判断是说这个事情的真伪。OK，好，所以这个是比较有争议的地方。那影响他写的这个文字工作，属灵人他是写的。OK，那里面是讲到灵魂体，那这个是尼托生认为这个灵是人里面最高的部分，就 spirit，魂就是 soul，体就是 body，对吧？那灵的功能是，有这个直觉，有良心，然后他说魂就好像是情感、意志、心思、意念，对吧？好像管家，然后这个身体就好像仆人，所以这个是一个是主人，一个是仆人，一个是管家，是这样的一个灵魂体的这样的一个观念。OK，那唐崇荣的讲法就觉得是说这个是不对的。OK，那唐牧师的讲法就是说，如果这样的话，你解经的时候你就不能思想，因为你一用思想的话，你就在用魂，你没有用灵，OK？所以你读书要有很多思想，那个是很多知识，你就是属于魂的，就没有生命。所以你常常听到在华人教会中说，你这个人有知识，没有生命，OK？你说你不要看这个人有很多的知识，他没有这个属灵的生命，这个是华人教会常常会讲的。那唐崇荣的讲法就是说，当理性归向真理的时候，那个理性就是灵性，OK？那我是比较赞同这个唐牧师的讲法的，就是说你把理性跟灵性完全分开来，我觉得是不可取的。所以尼陀生他们的教会的问题就是说有一个反智的倾向，他的聚会所的很多人是觉得是说你读圣经就好，你不要读其他的东西。可是你要知道，尼陀生是自己是博览群书，中英俱佳，所以英文的这个基督教的名著，中文的基督教的著作，他全部都读。可是他教导出来的教会居然就是说不要读圣经以外的书，这个就是很奇怪的事情，对吧？好，那正常的基督徒生活，这个是他1938年的时候，他出访英国，然后他那个时候到丹麦，然后丹麦他就跟大家讲道，用英文讲的，所以正常基督徒生活是他用英文的讲道，然后有这个美国人帮他，英国人帮他记录下来，然后出书。那我们教会好像你去图书馆找找看，还有这本书，就是《正常基督徒的生活》，也是风行全球，一直到今天。那中文其实是一个翻译过来，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
38年，他生病的时候是37年。
他31年病，29年就好了。
对，29年就27年就病好了。
对，29年就病好了。对。
你弟兄好像跟弟兄会，没有
他们的教导是什么？
弟兄会教导的来的，但是后来又跟弟兄会闹翻，因为他们接待非弟兄会的人来参加波饼，然后弟兄会就很坚持说你不是弟兄会的人，你不能来参加我们的波饼聚会，所以最后就为这个事情就闹翻的。好，所以这个是文字工作影响力。那第二个就是同工培训，那这个我刚才讲的是他整个属灵服事的一个高峰，这个每天讲7、8个小时，然后连讲4个月，你想这个。非常，然后那个训练就是非常注重对真理的绝对顺服。OK，那第三个的影响就是地方教会，它的观念就是一地一会，他们就是教会增长就是非常的快啊，分区、分家、分排，所以有的时候他们叫小排。OK，就是从这个观念里面出来的。那很多的时候，他的一地一会就是他不跟其他教会合作，那这个也是被人家诟病的，就是他是从反对宗派的角度说，大家就是宗派，所以不要搞宗派，你就是一地一会。那最后他的教会是最搞宗派的， 最不跟人家合作的，你知道，所以这个也是很讽刺的事情。对，好，那最后我的结论是，这是一个神所大大重用的仆人。OK，他的影响力不光在华人中间，在整个西方基督徒中间也是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人物。那这些的争议的事情，我觉得，我们其实是没有办法去，当事人很多都过世，OK，功过赏罚，他是神的仆人，自有神来做主，对吧？所以，那我想我就停在这边，好不好？好，谢谢大家。
你这个他有没有孩子？
没有孩子，对。
很多有名的人都没有孩子。
我讲这些事情，我听那个以前有个姊妹在伊斯兰教会说，他们最早来的时候。